中行厂对职工的业余生活基本上不予干涉。由于厂里员工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因此在学徒和工人中，不少人有着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们是杭州城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书店的常客。胡礼昌先生的回忆中曾说，当时他就非常喜爱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杂志》，甚至还订了一份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月刊》。
此外，在那个航空科技的黄金时代，作为航空业内的从业人员，中航厂的员工们也深受时代的影响。很多工人和学徒在业余时间痴迷于钻研航空技术，专业技术学习蔚然成风。
朱亚全先生对我说，他下班后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专业书籍。当年与朱亚全先生同住一个宿舍的吴敬成，是1935年底进厂学徒的。他凭借着良好的英文基础，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英文的技术书籍，自学了飞机发动机的理论知识。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技术，他还主动要求换工种。在中航厂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做过焊工、热处理工、喷砂工、喷漆工、电镀工、钣金工、装配工，最后到试飞站当机械员，可谓是正能量满满。
不过，像今天大多数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中航厂的很多学徒和青年工人当年也难免受到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活上讲究排场，花钱随意，大手大脚。
此外，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很多不好的风气也会被带进厂子里来。在笕桥的时候，工人宿舍每逢休息日和平时晚上下班后，赌博成风，不是打麻将就是推牌九，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相比之下，学徒宿舍里赌博之风就没有那么严重。
在中航厂附近，笕桥、桥司、宣家埠、灵平等地的集镇也有消遣的地方，茶馆、酒肆，甚至还有妓院、暗娼，也有工人去花钱买笑，求一时之欢。
中航厂是中美合资企业，由美国人负责经营管理，因而很少受到国民政府内体制官僚们的干扰。厂里的中方领导都有专业技术背景，关注点在技术上，而不热衷于玩弄权术。
中方员工大多非常年轻，朝气蓬勃，在国难当头的局势下，以航空救国为己任，全厂上下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积极向上的氛围。
航空技术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在笕桥时代，刚进厂的绝大多数员工，包括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对如何生产飞机都非常陌生。因而中航厂组建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对全体员工进行技术培训。
1934年建厂初期，曾先后接受了笕桥航校两批严重受损飞机的大修任务，以期让员工们在实践中初步掌握飞机制造的技能。这两批飞机包括15架道格拉斯教练机，最初10架，后来又增加了5架， 和十架寇蒂斯霍克2战斗机。
这两款飞机都是木结构的机翼和尾翼，钢管焊接的机身骨架，外面蒙布涂漆，是20世纪20-30年代军用飞机比较典型的结构。大修时，把飞机蒙布揭掉，彻底拆开检查，所有受损和可疑的结构部件全部修理或重做，所有标准零件统一换成新的，然后重新蒙布喷漆。检修时，一切按原图纸要求和制造程序，发动机、螺旋桨、起落架、仪表盘和轮胎等重要配件也同样进行彻底检修或者更换。这两次大修非常好地锻炼了技术队伍，成为一个全面系统的培训过程。
从1934年工厂开工到年底，中航厂的全体员工都在进行基本的培训。在当时，为了让厂里的工人和学徒能够迅速掌握各种制作技能，他们成为重点的培训对象。各生产部门的美国领班通常会先挑选几名基础好的工人和学徒亲自培训，等他们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再由他们传授给其他的工人或学徒，自己从旁监督和指导。
工人培训的重点包括飞机木结构翼梁、翼肋的制作和粘接，钢管机身骨架和铝合金部件的焊接，蒙布和喷漆，发动机的检修和试车，各种飞行仪表的校验，以及飞机组装和试车等。除了传授实际的操作技术，美国领班还会为工人们上理论知识课。
1935年，中航厂开始制造全金属结构的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时，又对工人和部分技术人员进行了一次短期的培训。培训的重点是铝钣金件的制作、焊接、组装以及铝铆钉的热处理等。
几次培训期间，中方监理王柱都一直密切督导，美方的负责人也经常检查美国领班们的执行情况。由于高层领导的重视，全体员工的刻苦努力，中航厂的员工很快就掌握了生产技术和高效的管理方法，使厂里的生产蒸蒸日上。
中航厂的生产任务主要是根据国民政府与连州公司签订的订购合同而定，通常将其中批量较大的交给中航厂制造，每个批次通常是30架左右。交给中航厂制造的飞机也并不仅限于寇蒂斯莱特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的产品，其他美国飞机厂生产的飞机也可以通过连州公司拿到中航厂来制造。
中国空军向美国订购的军用飞机都是得到美国政府许可出口的型别，相对而言并非美国最先进的飞机，不过这是当年美国政府的对外军售政策，倒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网络上也曾出现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航厂的生产完全是组装，自己并无制造能力。这种偏见或许是源于对中航厂缺乏足够的了解。
当时在笕桥，飞机发动机、螺旋桨、起落架部分以及飞行仪表和各种标准部件确实皆由美方供应，并不自己制造。 但是飞机机体结构部分则完全是由中航厂来制造的。制造上的各种技术标准和要求也完全是按照美国陆军和海军颁发的规定。
至于网上流传，笕桥的飞机场是中央航校附属工厂一说，更是毫无历史依据，不值得一驳。叶兆坦先生在回忆录《中航厂始末记》里，曾经列出了在杭州笕桥时期，中航厂完成生产任务的具体飞机型别和数字，其中还详细地标明了大修、组装和制造，亦是区别。
由于目前能够掌握的档案资料非常有限，因此无法完全考证叶兆坦先生所列数字的准确性。不过，我还是将这组数字摘录了下来，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杭州时期，中航厂生产的飞机，包括大修和新组装在内，共有200几十架，型号和数量如下：一、道格拉斯双翼蒙布式教练机15架，大修；二、霍克二式双翼蒙布式战斗机10架，大修；三、道格拉斯双翼蒙布式教练机30架，制造；四、霍克三式双翼蒙布式战斗机起落架可伸缩式30架，制造；五、霍克三式双翼蒙布式战斗机起落架可伸缩式30架，新组装；六、弗里特双翼蒙布式教练机60架，制造；七、诺斯罗普单翼全金属轻轰炸机30架，制造；八、雪利克单翼全金属截击机30架，制造。此外，还有福尔梯一式单翼全金属驱逐机30架的制造任务，于1937年夏季开始投料生产，因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只完成一部分，未及装配，即迁往汉口。另外，迁厂前还为蒋介石的一架全金属希克尔斯基水陆两用座机进行了大修。
通过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笕桥时期，中航厂组装的飞机数量非常有限，其生产以制造为主，自己制造并完成交付的飞机就将近200架。这对于20世纪30年代工业基础相当薄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更何况这些成就是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完成的。
然而，在距中航厂创建80年后的今天，回首这段历史，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是他们制造出了多少飞机，而是那一代年轻的中国航空人。笕桥的3年是中航厂历史上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在难得的和平环境下，培养和锻炼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他们年轻，富有朝气，他们努力积极向上，他们有着对先进科技的无限痴迷，他们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那些进厂时刚刚15、16岁、懵懵懂懂的半大小子，经过3年时间的锤炼，成长为技术精湛的航空业者和气质不凡的男子汉。
那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那是属于他们的青葱岁月。那是民国年间中国航空工业曾经的美好时光。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切都随着1937年7月北平城外卢沟桥畔响起的枪声戛然而止。
那个旧的时代，那个平和安逸的时代结束了。中央飞机制造厂将在战火中迎来它新的时代，那将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一个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篇章的时代。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战争既在人们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地提前到来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会发现到1937年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积极的备战工作已经开始日见成效。以中航厂为例，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飞机完成生产交付。中国航空制造业一代的技术骨干在这个生产过程中逐渐培养成型。假以时日，相信中航厂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都将发生质上的飞跃。
如果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战争爆发的日期往后延迟，中航厂能够在笕桥再有三年的好时光，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呢？或许可以为空军生产出更多更先进的战机，也或许可以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或许在中航厂的基础上还能够复制出更多的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航空制造企业。那么，当中日大战最终爆发时，中国空军面对的形势或许将完全改观。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中航厂生产的飞机已经开始在中国空军列装，主要分为战斗机，旧时也称驱逐机、轰炸机、攻击机和教练机四大类。
中航厂在笕桥时代生产的战斗机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霍克3，这款战机是寇蒂斯莱特公司鹰系列飞机之一。霍克这个中国空军的叫法正是英文鹰的音译。霍克3即20世纪30年代寇蒂斯莱特公司在 F-11C 基础上为美国海军研发的寇蒂斯BF-2C1 苍鹰双翼战斗机的外销型，出口中国的型别称为 68C 型，其机翼是木质结构，机身为钢管结构。
此前的寇蒂斯 F-11C 双翼战机中国军方也有采购，即我们说的霍克2型。前面我们提到中航厂建厂之初就曾大修过一批中国空军的霍克2型，让员工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生产飞机的技能。不过，中航厂仅仅是修理过霍克2型，并未生产过这款飞机。